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主题馆，访问的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一次，并且也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连线上出现过好几次的李嘉伟先生，他是博物学家，也是孤岩卓云植物保种中心的执行长，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前科学人总编辑。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嘉伟兄的一部新书《我的神鬼人生》，副题是在深夜的山谷里遇见一位博物学家。为什么会在深夜的山谷里面遇见呢？这话就要从2017年11月21号发生的一次车祸坠谷事件作为起点。这一次车祸把李嘉伟先生的人生际遇中的重要片段也镶嵌在和死亡接触的最接近的32个小时之中，构成了这一部《我的神鬼人生》的主要情节。当然他看起来是第一人称，而且有一点点小说笔法，但是吴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类似回忆录式的书，但是它又比一般的回忆录带有更多的知识内容和细节。首先我要念一下嘉伟兄的这本书的一段啊。突然有一种感觉，这是在车祸发生之后，突然有一种感觉，死亡是不是一种看似退化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趋近死亡的过程之中，生物个体是否有可能在为生物整体的进化提供最后一份力量，是不是有一种接近盘点的状态，从细胞到器官，从记忆到知识，从情感到理智，都在进行一种精密而细微的微积分运算，试图推算出一个生物体在这几十年间究竟让自己演化到了哪个阶段。这个时候就要请嘉伟兄回忆一下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以及跟这本书构成了启发作用的某一些想象和推论。
大春兄，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现在我六岁。
嗯哼，
从2017年到现在
六岁，
死里逃生六岁有一个月，
是
多好。
您那么年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问问题了。来谈一谈刚才我
那一天深夜，也许可能是在十一二点的时候，我开着车坠下了山谷。
嗯哼，
应该是绝对的疼痛让我抹煞了整个过程里头的所有记忆。醒过来怎么回想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泡在冰冷的溪水里头，摸着额头有黏浓闻起来有点锈味的液体流下来。我知道
锈就是铁锈的
铁锈，当然我
就
知道
血
血，我知道我受伤了。那么一摸旁边的车子还有点温热，摸到了很多破碎的玻璃跟碎片，我知道这明确是一个车祸，但是在黑夜里哪都看不见，眼镜也飞了，也不知道怎么从那一个几乎全然压扁的车子里头出来的。天亮之后我怎么看也好像看不到逃生口，所以这是在绝对的灾难底下，自己在黑夜里头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摸索出了一条生路。从压扁的车子里头坠落到溪里头，那是寒流来的时候
啊，
冰冷啊，
11月21号。
对，往后的32个小时我就处在不停的抖擞之中。怎么让自己取暖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身上有很多地方骨折流着血，疼痛无比。想起来这真是一个精彩的过程啊。
而且那个痛，我记得您在书里的形容是不是知道哪里在痛， 就是痛，
就是痛啊，因为它应该是多处同步发生的痛。
嗯，
头盖骨裂了，身上肋骨折了，
嗯，
骨盆也裂了，所以身上有很多地方有这样子的情况。
嗯，
但是应该更严重的是在那样子长期的压力底下，我的肌肉开始溶解
啊。
印象中送到医院去的时候，他们立刻抽血检查，发现横纹肌溶解了，里头有一种蛋白质，正常男人大概110以下还可以接受，但是本人那时候是11000。
哦，
医生护士急着把我推进加护病房，3个点滴就挂在身上，水就不停地往身上灌，他们要稀释。
是，
我那时候几乎没什么力气
稀释这种蛋白质，
稀释这个蛋白要把它排除出去，要把它尿出去。那我就问，你往我身上灌水我怎么尿得出来呢？他们说放心，我们放了利尿剂在里头
啊。
本人的第一个回应是渴得不得了啊，给我一瓶啤酒吧，他也利尿呢。
不过刚才我们回到您的最初的这个对于死亡接近的感觉，你提出了一个看似退化的进化这样的一个标题，
是
它实际的内容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这句话我回想起来，你临时问我，我会说好像不是我讲的。
嗯哼，
那是这本书有两位
共同作者，
廖鸿林，他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新锐
作家，是，
我们进行了应该11-12次的谈话，大多数时候都是电话谈，见个2-3次面，每一次他就听我不停唠叨的讲2-3个小时，他把它给录音下来了之后呢，他就把各个情节编织在这书里头，
是，
有一些段落文具是他写出来的。刚才大春兄念的这一段，我认为就是他写的，但也就是从跟我的谈话里头他的一些心得吧。
是，
谈到死亡，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对我来说，死亡是整个生命界里头必然经过的历程，每天在地球上各个角落在演练。
是，
有一些是老死的，有一些是意外死亡的，有一些是慷慨赴义的，是不是？刚才你说的那一段话让我想到的就是，你想想看，一群蚂蚁在进攻掠食者的时候，或者一群蜂在攻击侵犯者的时候，那种奋不顾身，他清楚的知道，他咬了对方，把毒针刺到对方以后，
他自己也差不多
了，他自己也就跟着过去了。那是一个写在基因里头必然的行为，理论上没有经过思考，
是
他绝对就这么做。
那么在2017年11月21号的那天晚上，你醒过来之后，对于死亡的那些个想象或者是反省以及挣扎求生的这个过程，可以更清楚的描述一下。
那当然是了，第一个确定自己还活着，在醒来的那一刹那跟往后的2-3个小时，
是
我没有太严重的疼痛，这个也绝对符合我们生物学的知识
啊，
因为那时候脑子里头会分泌那种很浓厚的麻醉剂，让自己免除疼痛。
是，
所以在当下我知道自己性命保下来了，但是记忆丧失了，我怎么晓得我车上还有什么人呢？我想起我太太平常可能会坐在我的座位边上，我又想我的儿子刚从美国回来，他会不会也在车上呢？我用仅剩的一点力量喊他们，没有回应。那么鼓起力量在旁边摸索，没有摸到别人的尸体，我确定大概是自己独活在那里头。
是，
那么往后曾经乐观过，觉得应该可以得救，也曾经悲观过，好像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体力弱了，时间拖久了，低温那么长时间，失温必然发生，在身体快 快速弱化的时候，我想起也许任何时刻可能眼那么一闭就过去了。
嗯，
看到的影像是我们过去偶尔见到的，应该不是我自己见到的，影片里头拍到的尸体都盖块白布。
嗯，
我觉得那可真难看，我死的时候不要那个样子。
你还想这个事？
哦，是啊，我就想不要这么难看。在旁边触手可及的有姑婆芋，
嗯，
有大片的树蕨的叶子。
是，
我找了一个比较锐利的石头，把那个叶片给割了下来，就放在身边。
嗯，
我想如果真逃不了死亡那一刻的时候，我要把这些叶子盖在自己的脸上，
比白布了来的美观，
比白布要庄严一点，也比较有创意一些。
在当时好像你的仅有的那个感觉或知觉里面还包括了你小时候画的画。
哦，是的，
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而且我觉得这种经验一定跟你的这个脑子对于知性的，或者说对于自己特殊感受的那些经验是一种召唤。
是的，因为在那个时刻整个山谷是安静的，除了有一些鸟叫，偶尔有蛙叫，那有时候好像听到螃蟹从溪石上跳到水里头的声音。
嗯，
我一直不觉得我的听觉很好，因为年纪大了耳背是正常的，但是那一个时候眼睛飞了，看不清楚了，其他的感官似乎变得比较敏锐。
嗯，
所以不太中用的鼻子闻到了平常闻不到的香味或各种综合的味道，耳朵也听到了多样的声音，所以在那样子的情况底下思路也会变得似乎很开放。
嗯，
那么刚才提到那时候应该真的是想到了在小学的时候画的一幅画送到日本得奖了，我觉得
一个合唱团在唱歌，
合唱团是不是，那人家画合唱团都规规矩矩的画个两步三步四步的，每个人嘴型该一样，我印象都很深刻，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嘴眼睛鼻子我画的都不一样，大家
连嘴型都不一样，
连嘴型都不一样。后来想想这还真是反映了我一辈子的嗜好跟自己的那种多样性收藏的癖好。
三个字，重点，多样性。
多样性，
就这一点您可以多发挥一下吗？
是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去年九月，兰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台风叫小牛。
是，
大家或许记得媒体上头的报道，开元港里头80%-90%的船沉没了，多少民家的屋顶飞了，门窗垮了，报道的都是野地之外人的损失。但是原野里头那些兰屿的特有的物种到底受到什么样的强害呢？提都不提。因为过去3年我开始启动一个富裕兰屿的计划，所以呢我就找了研究员立刻到兰屿去拍下整个兰屿受摧残的野地状况。前头传来的照片都是一棵树一片叶子都不见了，全秃了头。那么只有我们种在树上复生的兰花根紧紧的扒在上头活下来。我庆幸又忧郁又担心，为什么？因为台风把叶子吹了，那么这些兰花是喜欢阴性的环境，那太阳一晒它不就死了吗？
对
对，但是大家都喜欢报道悲剧，没有让我真正看到兰屿多样性的丛林里头那些物种到底还在不在。后来我再请了一位研究员再到兰屿，这次深入兰屿的山头去看看原来茂密的丛林底下会是如何。这时候传回来的照片让我感慨多样性的重要啊。
怎么说？
孤立的一棵树站在海边，站在餐厅的门口，它被摧毁的一塌糊涂，但是在山林里头彼此掩护， 大家占据不同生态环境，那么大的灾难，南屿那场风说是人类有史记录以来的第三大的强风
哦，
但是南屿的山林那些特有的物种被保护得很好，因为一层一层大家坚守在自己个别的岗位，
而且是互助的，
互相掩护，
互相帮助，
所以多样性就是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意义出来。
在您遭遇到车祸的那个山谷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在去暗的山谷里，我纷杂的思考似乎是唯一的人生与光亮，我与自己对话，辩论，理解，像是过去生命中的每分每秒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在少了诸多干扰之后完全的独处。此刻带来的不是完全的宁静，思绪如山谷中众多的虫鸣鸟叫，我越清醒声浪越大。谈一谈这些声浪。
很多声音在不太灵敏的听觉跟充分的想象力底下，它会综合，它会被放大。
嗯，
就好像我得了 COVID， 坚守了三年的清纯，在去年九月我终于沦陷了，
沦陷了，
沦陷了，到现在我闻不到味道
哦，
上洗手间再浓厚的臭味，本人完全置身事外。
嗯哼，
我喜欢的美食，我喜欢的檀香完全闻不到，但是我能够闻到一点沉香的味道。
嗯，
好多朋友都哦，你好可怜哦，那如何如何的，失去了人生多大的乐趣。但是我说，到了我这个年纪，经历过的事情历历在目。
嗯哼，
尽管闻不到，尝不清楚，但是呢，想象给了我无比的丰富的可能，这些味道还会综合在一起。所以看着什么样子的食物，闻不到它的味道，尝不到太多的感觉，但是在心中那种满足跟创意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反而有了一个很不一样子的综合版。
你刚刚提到了比如感觉，或者是这个推论啊，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等等，还有就是记忆。
是
这本书，也就是我手上的《我的神鬼人生》，远流出版的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叙述的方式，那就是把濒死的经验切割成片段，填入了您过去生命的记忆。其中有几段记忆是少年时期，甚至更小的童年时期。谈谈童少年时期，尤其是跟你的同学之间的那一段记忆，好像也在濒危的这个生命之中焕发出一些记忆的亮点。
是啊，在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脑海里头会出现几个自己相对熟悉曾经印象深刻的情景。
嗯哼，
我印象中第一个念头应该是回到我念小学的时候的澎湖海边。
澎湖，
澎湖的风大家知道是凛冽的，冬天的季风，我们经常是追着帽子上学。那么想到了海边，想到了风，我就想起我那位同学。
嗯哼，
他在海边破烂的屋子旁边刻墓碑。
是，
那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同学吧。每天早上他拉着两条鼻涕上学校，衣服从来没整洁过，头很大，头发不多。那么一进教室，老师就开始处罚他，
因为不做功课，
他必然没有功课，他被罚站在角落里头。后来老师觉得这样子不够，就要他跪着，最后把椅子顶在他头上，就这样子尴尬了过了一天。他的上学生活就是被处罚。
嗯哼，
他的表情古怪，他也从来不笑，但是我觉得跟他就是有一个莫名的亲切感。
嗯，
有一天我问了住在哪里，离我们家并不是很远，走路现在回想起来大概500公尺吧。
嗯，
穿过的就是一片墓园。
是，
澎湖的墓是很特殊的，
坟墓，
坟墓是不是土葬？坟上头长满了天人菊，天人菊的色彩可真漂亮，
是外来种。
我从是外来种，从美洲来的
入侵种，
入侵种，但是漂亮，在这些风的吹拂底下，或者艳阳照射底下，那个色彩跟摇摆的感觉，是我从小喜欢的。所以穿过墓园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走到他家，我就看他那佝偻的身子在地上敲墓碑刻字
啊，那他是传家如此，
他的父亲就是做这个事情，父亲长得跟他也就是那么一个样子。我应该去了他们家有十来次之多，也从来不必预约或什么，也无从预约起，是不是？他也经常不在学校里头啊。后来他消失了，一直到小学毕业典礼那天，我们整队往澎湖县政府的礼堂去领奖去，我远远的就看到我的这位同学在树丛后头躲着，露半个脸，亮亮的眼睛，羞涩的面孔，还是两条鼻涕往我们看着。
是，那是一个他不能参加的典礼，
这是他，
因为他没有读书，
他没有完成学业。
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漫长的夜晚，这个夜晚就是我刚才说的2017年11月21号，李嘉伟老师他说，我脑海中总浮现出与死亡相关的记忆与意象，是感知到死亡迫近的脚步吗？或者这也是一种对于死亡的抗拒呢？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主题馆访问的是博物学家李嘉伟，他也是孤岩卓云植物保种中心的执行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也是前科学人总编辑，和我们另外一位 co-host 孙维新好像永远是前后脚相连接啊。孙维新先生是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
是的，
您是他的前任，
是的，
他是科学人的总编辑，你也是他的前任，
是的，
这的确是在生命中有一些因缘啊。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
又
发现还有下一个可能的连接点，
怎么说？
就是他看了《神鬼人生》之后，王荣文在旁边就说，跟你预约了几年的书，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啊？
他下一本书就出了，
就是，所以我们会变成远流的同样的作者，又是一前一后。
在整个学术的生涯里面，在我看这本《我的神鬼人生》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高光点啊 ，highlight， 那就是您在贵州去挖化石，你的形容就是挖石头，
挖石，
而且是跟一个大陆的学者陈君远合作，
是的，
谈一谈这个经历，因为他也牵涉到了生命的发掘以及集体生命的诠释，它跟人类的整个发生，或者说跟整个地球的生命的发生，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啊，我们终究都在问，人这样子的生物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必然蜕变至其他的物种。那么，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的祖先在地球上什么时候出现？好多人都会说，哦，植物应该比动物先出现，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们今天定义的植物是长在陆地上行光合作用的物种，动物是在海里头演化出来的，动物远比植物早出现在地球上头。但是对于动物的起源一直是学界里头不解的话题，原因是动物的保存并不容易，化石你想想看，你想到的化石都是死骨头烂牙齿，要把肉体保存下来非常的困难。那么动物这一支在演化之初必然是没有骨头没有牙齿的，这个柔弱的含着 90% 的水的那么一个组织被保存下来是基本上不被乐观的预期。所以对于找到动物起源的化石来说，动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用什么面貌出现，在学界里头这个是一件 大家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嗯，
所以过往呢会说寒武纪
大爆发，
大爆发，
嗯，
那是在寒武纪的开端之后没有多久，几百万年里头动物复杂的面貌就陆续在岩石里头被找到了。
嗯哼，
但是它必然有很深的根扎在更久远的过往。陈君远教授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学者。
嗯哼，
那时候我在自然科学博物馆工作，
是
当馆长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构思哪一些展览题目是这个博物馆可以持续吸引观众来的。
嗯，
后来就注意到寒武纪大爆发这几个多有趣的题目，
嗯，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了解的太少了，读了几天书只能摸到一点皮毛。不过得意的是把这个领域的大师从中国大陆中国科学院南京给请到台中来，
嗯，陈君远，
陈君远他带来丰富漂亮的标本，带来了那个让人赞叹的知识，他在那里讲课。第一天晚上跟他吃饭，我就喜欢上他，爱上他，啊，饭局结束我就悄悄地告诉他，今天我们的谈话给了我人生很大的改变，我几乎做了决定要辞掉科博馆的工作，
是
回清华大学去，这样子我才有足够的时间跟你学习，跟你一起在野地里头去敲古老的化石，而且目标是动物的起源，
是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题目
哦。在不到三个月之后，我就在云南机场跟他再度见面，
是
那时候我一身轻了无束缚，大学教授
的确辞职也辞成了，
我
准辞的是教育部长吴京，
教育部长吴京，我跟他约了，去了之后不等他做任何挽留，侃侃而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吴部长也非常了不起，他知道一个学者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梦想或者是志愿是不可以去阻挡的，
他也有条件也有资格来拒绝我，
嗯，
但是呢他非常慷慨的允许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语带祝福，
嗯哼，
所以从此展开了跟陈君远在云南贵州长期的合作工作。
这一次敲化石是全球或者说国际上都瞩目的一个研究和最后的结果。
一开始我们有非常严重的挫折，
嗯，
在云南，因为中国科学院是中央单位，
是
啊，云南是地方政府，他们也有自己的古生物学家，
嗯，
那么中央派人过来在那个人家的地盘上都做研究，是当地的古生物学家不太能够容忍，
强龙来压地头，
就是嘛，是不是？所以出现了一些不是那么愉快的
也尴尬 的
尴尬的场面，
嗯，
后来我们俩决定此地不宜，
到贵州去，
换个地方去，到贵州，这一来就把我们更推进了主题，因为在云南的那一个考古现场是5亿2000万年，贵州是一个5亿8000万年的地层，
是
那现在知道那是六亿年前的地层了，在那个地方我们敲出了到目前为止已知最古老的动物化石，
是
那是无数的胚胎处在不同的发育阶段，
嗯，
也有少数的成体被完美的保存在里头，这是特意埋藏，
嗯，
他们没有骨头没有牙齿，但是当时的海洋环境海里头的元素温度盐度就造成了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埋藏，
嗯，
把他们柔弱的细胞保存下来，细胞核也留下来了，连蛋黄颗粒也保存下来，
嗯，
这是一个几乎是已知最古老的埋藏，但也应该是最精致的保存。
这一次研究的敲打的结果好像也在 Nature 跟 Science 这样的刊物上面，嗯，或者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回响。
在那个地方几年的工作让我们产生了3篇 Science 的文章，
嗯，
一篇 Nature 的文章，
是
这是一个多开心的回忆，
嗯，多值得的回忆。
是啊，我记得第一篇文章在 Science 登出来的时候，纽约时报岳阳访问 最后他们登出了全版的报道。
嗯，《
Washington Post》在头版报道，德国的《镜报》派人到台湾来访问。
是，
那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处在非常紧张的状况底下，亚洲周刊称赞这一个没有经过官方合可的合作可能是两岸破冰的一个可能。
嗯哼，
处在那个风头底下，一开始我们很得意，但是很快的就被打了一棍子，说我们
用两边都不讨好，
两边都不讨好。
嗯哼，
因为署名的问题。
嗯哼，也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国号，
国号
能不能够那个公开？
是啊，我那时候一厢情愿的想，大陆我的朋友在共产党体制底下，他怎么能容忍是两个国家的名号在一起呢？所以我们两个商量，最后决定自己以为很聪明的做法，就是写台湾逗点 China。
嗯哼，
China 是一个中性的字眼。
嗯哼，
不是国号，是一个中国的号。
嗯哼，
那台湾是我们处的地名，他就写南京 China， 我写台湾 China， 这不是很好吗？
嗯，
但是呢显然不容于那时候的政治环境，
所以当时你也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哦，教育部长跟国科会主委都在立法院里头承受炮轰，要求他们解聘李嘉伟，停止对李嘉伟的科学研究的任何资助。
嗯，
有一群人跑到清华大学门口，在那里示威抗议清华大学出了这么一个卖国教授。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神鬼人生的最初的现场，车祸发生之后，危机成为转机的这个好像这个 pattern 了，不断的出现在您的生命里面。谈一谈危机就是转机，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相当埋藏的相当深的一个副主题。
哦，我们经常随时会有意外的喜剧发生。
嗯哼，
天亮了我就在想，我会在这困多久呢？那应该是在我家附近，但是这个环境是决然陌生，因为掉落点离马路有30公尺之高。
嗯，
没什么路下去，所以当然我也不曾在那个地方出没过。第一个就是困多久，怎么活下去？掉在溪里头是有溪水，水不深淹不死我没问题。
嗯哼，
有水喝，但是食物在哪里呢？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是，
后来找了一个雨伞，在水里头勾啊勾的，有点漫无目的的勾，竟然让我勾到了一个罐头，
海底鸡
罐头。这个罐头来历也很曲折，因为那时候我儿子孙子从美国回来，我在车上放的海底鸡的罐头是为了给孙子上课。因为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在视讯的时候，他正在看 Discovery Channel 里头的一个影片，是一群鸟，海鸟冲进水里头把鱼给叼走的那个过程，那是无尽量的鱼，无数的鸟冲到海里头去。那一开始我看到那个孙子就嚎啕大哭，我以为哦，这小子可真好，有生态道德。结果细问何以哭呢，他说鸟把鱼吃了，小宝就没有鱼吃了，他想到是他自己
他自己没有东西吃。
所以爷爷准备在他回来的时候给他上堂海洋生物课，谈谈生命在自然界里头是怎么样子互动的。
就尾鱼罐头，
尾鱼罐头，我用这个来做引子开始。
嗯哼，
那么尾鱼罐头救了我，
就在那32小时的受困时间里面，它成为唯一的食物。
但是油泡的尾鱼多好，热量很高，但是我不知道要困多久，所以想着4天吃完它。我每天规定自己吃3小时，一次只吃那么一汤匙肉跟油。
那是一个危机，但是也出现了转机。台北 FM 98.1 News 98.98 新闻台，主题馆访问的是博物学家李嘉伟先生。 他曾经两度担任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2022年，也就是前年了，卸任了《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从此专心的从事他喜爱的研究啊，但是我们回到2017年的车祸现场，还有一些记忆，好像也在那32小时里头不断的轮转，不断的出现。其中有一段是平生师友，我觉得特别动人的是包括跟大陆出身的学者前辈的学者华罗庚啊，还有陈省身啊，还有这个 Carl Sagan， 这是美国的学者，这些师友之间互相的交流和来往也应该蹦起非常多灿烂的火花，特别是在生活之中融入了交情和知识，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
谈到 Carl Sagan， 我要先声明我跟他没见过面，但是那种间接的关系让我感觉到人生的意外。
是，
你想想看，对于我们喜欢宇宙跟生命综合的人，心目中一定有自己的偶像。
偶像，
我有两位，一位是David Attenborough， 英国的那位爵士
爱丁布鲁，
他主持了 BBC 一系列的生命演化跟生态学的系列影片，那是了不起的一位媒体人，也是位学者。
是
另外一位是主持 Cosmos 这个节目的 Carl Sagan， 那纵谈宇宙之宽广，时间之漫长，地球跟整个宇宙之间的可能的比例关系，宇宙中又怎么估算有多少生命、多少文明可能存在？卡塞根的那种台风跟延迟，让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是深深的向往。跟他的关联是如此的曲折，因为我喜欢海洋生物，我喜欢漂亮的，喜欢很不起眼的。那么刚到加州念书的时候，我知道我楼上有那么一位学者喜欢裸鳃类，裸鳃类就是没有壳的瓜牛，它的鳃就漂亮的像羽毛一样漂浮在水里头，露出最艳丽的色彩出来，个体不大，通常需要有好的显微镜才能够拍下它来。我喜欢那位学者拍的照片，谈着谈着他显然也喜欢我，约我到他家吃饭。但是我不太知道这种性别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是如何，我竟然带着我太太到他家去了，那时候是女朋友到他家去了。结果开门的那一刹那，他讶异的不得了，我认为那个表情就说不是只有你来吗？那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晚餐跟很好的酒，但是他很快也就接受了这个我有点鲁莽的安排，把自己的女朋友带去了。但是后来他就明白告诉我，他是卡塞根的情人。两位男子发展出那样子的恋情出来，卡塞根不止我对他着迷，我对他离婚的太太也非常的着迷，因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在很久以前就发表了一个看法，说我们身上的细胞是由无数的细菌给综合起来的，我们是综合了不同种的细菌塑造出来的物种。他推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学界哗然，引来无比严厉的批判。终究我喜欢他们夫妻两位，但是呢，没想到跟卡塞根有这样的关联。
是，
刚才你提到的几位学者导师，我们真正亲身跟他交往，
喝下午茶的交情。
对对对，像华罗庚，我们是一起出海看鲸鱼。那时候大陆刚刚开放，少数重要的学者可以到美国去。那有一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就通知我，说从中国大陆来了一位伟大的学者，数学家叫华罗庚，他希望能够出海看看鲸鱼，他在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体验。 我们觉得你陪他去会比较合适。
嗯哼，
哦，整整一整天我跟着他一起在船上追逐的鲸鱼，听他笑谈他在大陆的苦难的经过，跟他对于数学的热爱，当然也很得益于他推演出哪些重要的原理出来，我听不懂，但是呢，那位学者的风范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在这本书的最后
是
有两行字，也是令人深思不已的两句话，说我这辈子获得最重要的知识，就是了解地球上生命兴衰的节奏，谈一谈这个体悟。
好，这个认识是片面的，因为节奏是存在，但是它是存在成平时候，才有真正的规律跟节奏。地球整个地质史跟生命史是由无数的灾难塑造起来的，你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部灾难史。灾难有各种大小规模，当大规模灾难发生之后，生命的演化方向是无从预测的，因为不知道灾难中哪一些生物会灭绝，哪些生物可以幸存，
是
因为那是一个运气问题，不是谁聪明谁脑子大谁的肌肉发达谁可以活下去，而是谁的运气好可以活下去。但是在灾难之间是有成平时代，成平时代是有节奏的，那也就是100万年，一个物种平均在地球上存活100万年，它就灭绝了或者蜕变成为另外一个物种。所以这个规律我理解了，因为在地层里头清楚的可以解读出来，
是，
但是放眼现在的生命世界已经不符合那个规律了。现在生命灭绝的速度是自然境背景值，也就是每一个物种活100万年的这个背景值的100倍、1000倍、1万倍。以能够趋吉避凶的鸟类来说，
是
哪里舒服它往哪去，哪里危险它飞开。鸟类现在是面临100倍的灭绝速度。淡水鱼住在比较小的池塘里头，
是
只要水量有剧烈的变化，干旱了它就消失了，淡水鱼面对的是1000倍的灾难。蛙类面对着比背景值高2万倍的灭绝速度。所以今天我看到的台湾，看到的这个生命世界，跟我在10几岁、20岁看到的是有那么大的差异，
真的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天差地别了。那想想看，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儿子，他经历的世界，他能够见到的未来，跟我们过往经历的事会非常非常不一样。卷起袖子救地球，好像是应该积极展开的行动。
30年前，您在苗栗南庄买下了12000平方公尺的山林，这是你挽起袖子来的很重要的一步。
那有点私利，
嗯，
也就是想保住那片漂亮的山林。
是，
但是后来我自己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做也无济于事。
怎么说？
因为风吹过原野，所有的草都低了头。那我们在一小块地方做那么有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救不了地球。也因此我才找了我的朋友顾成允先生，说我们做一点规模大一点的事情，
也就是诺亚方舟的计划，
也就是全球物种的保育计划，一开始侧重在热带植物上头。
是，这个计划其实在媒体上已经报道过无数次。
是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请您亲口来说一说他的理想以及他的目标。
在台湾，我们地处热带跟亚热带，有绝佳的条件来保育住世界各地濒临灭绝的热带跟亚热带物种，这是地利。天时是台湾有足够的民间的资金来做这样的事情。
是，
因为很多口袋深的人都在想他能够做什么样子有意义的事情，好的题目去支持。再来一个，人和台湾过往的教育，我必须承认，必须很明白的说是成功的。 我们培育出了很不一样子的年轻人。当然他们现在都三四十岁了，
是
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有世界观，他们热爱世界不同的面向的生命，他们有些走进了亚马逊丛林，有些走进了东南亚的丛林里头，他努力的去认识那里的生物，也自己有小规模的保存。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把这群人给找到一起，结合土地资金，在台湾办起一个很有雄心的全球植物保种
中心。
从2007年到现在2024了，你可以想象我们有点不在原来预期的速度底下建立起了一个全世界最丰富的活体保存中心。
是，
到昨天的数目是34575个物种。
等一下，
活在我们，
等一下，34575个
物种，
它是以什么样的速率在累积的？
第一年4000种，第二年加4000，第三年加4000，以后速度就慢下来。但是到第5、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亚洲最丰富的收藏。
是，
到了第9年、1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世界最丰富的收藏，因为有足够的资金，有热血青年，再加上我觉得我们定下很好的目标，这个保种中心不盈利，不开放，他不做科学教育，他专心只做一样事情，把那些物种给找回来，到台湾好好的养活它，繁殖它，也就是专心一意的工作，造就了这一个今天想起来不可思议的累积速度。
最后一个问题，1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如果在2017年11月21号那一场车祸发生之后的32小时之内，你旁边有一个陪伴着你的人，你会跟他谈什么？
我跟他谈什么？我会认真的说，我在写不了东西的时候，请你帮我写《科学人》总编辑立刻要交稿的第一样事情。第二个事情，我会跟他认真的谈，我对于世界物种的收藏有些什么样子的心得，希望他记住可以发挥。
访问的是李嘉维教授，《我的神鬼人生》在深夜的山谷里。遇见一位博物学家，这本书是远流出版的，你不可错过，2024年不能错过，2025、2026也都不能错过。
其实常常自我怀疑，我呀渺渺如蝼蚁，也只是横冲直撞，寻找着我存在的意义，却常常想象你在恍如隔世朦胧光影里，引得我触摸心上的颗粒，不否决任何痕迹，才看见了自己越来越清晰，所有斑点遮着如此美丽，都是生命印记，在我灵魂里，写在我掌心的纹理，教我去爱，去披荆斩棘，才懂得什么是追寻。谢谢你住在我灵魂里，陪我改写命运的伏笔。现在相信每一个相遇都有原因。 战绩。